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会如何进行，我们尽量的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关于这些父母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可以有什么的祷告呢？这个就是我们分享过的，就是说不要太早，或是说太快的进行这些的东西，不是或许不跟他们祷告也是一个选择。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他比较有一些的细节。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呼求主名，跟孩子们呼求主名，我来讲解一下。另外我会等一下会深入的进入这个问题。我想最主要的是跟孩子们还有祷告。这里我要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每一个人都应该与神有一个关系。我们作为这个信徒，我们有跟神有双重的关系。第一，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每一个人跟神都有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他也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向神祷告是用生命的祷告，这是不同的。所有的孩子，主神是他们的前缘，是他们的神。他们跟神可以就说在他们得救之前也可以跟神有个关系，他们也应该有个跟神有个关系。另外他们也要学习说神是关心他们的，他们要学习来接受主，接受神的关心。但是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跟教这些小孩教他呼求说主啊我爱你，这要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得救之前是你们可以跟他说哦神啊我们爱你，也可以说主啊我们爱你，但是这是不一样的，说哦主耶稣我们爱你。你要让他来运用他的灵，这不可能。我的点是这样，不管他们祷告什么，他们应该是真实的，是就真心的。我们不想要他们的祷告成为一种的缘起，一种的演戏。我们需要他们是用心的、真实的，不要让他们觉得说他们觉得说他们只需要说你想要听的话而已。我以前有听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儿童的聚会里面，他们祷告说哦主啊祝福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听过的，然后他们就重复，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应该说什么。我有过经历，几年前在我们的主日聚会的时候，就是时不时我会出去一下。这里这些小孩是在楼下，我会去看一下这些小孩的聚会。通常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就看一下这些的服侍者怎么带这些儿童，他们做一些什么的活动，后续其他的服侍者在做什么，后续这些服侍者到底在做一些什么，或者他们在用接他们电话或什么。这一次我比较晚一点才去，就是主日播饼之后， 所以他们让这个儿童聚会已经结束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有主的聚会的时候，这些小孩有他们的聚会，所以他们有一个小时的唱歌的时候，然后他们去他们的不同的班，所以我们有聚集的大家在一起 的小孩，另外有不同的区，他们有两个不同的小聚会，因为儿童不同的年纪。另外他们结束之后要去他们的不同的班次，所以我们有三个班次。但是在这之前，是我观察到的，在他们去不同的班次的时候，服侍者就说，哦，当我们离开之前，谁想要祷告呢？或许说我们每个班次都有一两个来祷告，哦，一或二。然后我看到有些儿童，好， Susie 你可以祷告， Tommy 好，还有第三集的没有，好吧， Mark 你要祷告吗？哦， Mark 你要自愿吗？Mark 来来来，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很被搅扰，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种事呢？所以我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然后这个礼拜我就打给这个服侍的姊妹，我就问她，我们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这样做呢？然后这姊妹说，哦，是啊。我就说，真的啊？哦，她就说在其他的区也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学习的。然后我就问他们，就是停止这样的操练，因为这些小孩他们在学校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这里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是这同样的小孩，就是很容易的。对他们很容易就变成 一种的的演戏，在他们里面也有可能成为一种的骄傲，他们是那些好的小孩，然后这些服侍者就是觉得很高兴，哦，这些小孩在哪里，哦，他们可以祷告，然后要不然他们就要找其他小孩，然后这些小孩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们要他们祷告，就是让他们分组之后再来祷告。那当那个房间关起来的时候，你可以问说有没有人要祷告，如果没有人要祷告，你不要拿着鞭子说，哦，应该要有人祷告，哦，我们是基督徒，这个不会造成一个好的空气，这个反而会制造他们心理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祷告好吧，但是要用一个简单的祷告，所以他们学习这样的祷告，说，主啊，谢谢你今天这个早上我们可以在这里，谢谢你把 Susie 带来，把 Tommy 带来，哦，都谢你带回 Mark 回来，他上个礼拜生病了，现在他比较好，然后他的家人也来了，主啊，谢谢你有 Ruby， 哦，然后他的祖父身体又比较好，哦，上个礼拜我们为他祷告，哦，主啊，谢谢你，这个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的模型。然后这些老师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谢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然后祝福这些小孩。所以他们要一个好的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来到他们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他们也需要学习来祷告，然后学习来感谢主， 为着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感谢神，因为他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雨，给我们太阳、雪，他给我也给我们雪、太阳，还有雨，还有这个公义和不公义的，这是什么的神？他没有分区别好或不好的，但是我们应该感谢神。最主要的，我的点是这个：我们需要真实，我们要去到他们的程度。另外，这些小孩，他们是来模仿而学习的。小孩是因着模仿而学习的。他们有时候不懂，但是你继续跟他们说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是祖父祖母，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不断的重复，他们就学习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他们的榜样，然后他会模仿你，所以我们要是真实的、真诚的，特别是在祷告上面，这祷告不要太假。主啊，就在晚上的时候，你跟他祷告，就说睡前的祷告，你可以这样的操练。爸爸在家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有祷告。我的妻子，跟我三个的小孩，就是在晚间有祷告。他用这个时间，就是先跟他们有一段讲话，然后问他们今天如何，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事情，或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些的时间，就是我聚会回来，我太太会告诉我说我们的小孩有些什么的问题，然后他会向我们讲。所以我们有一个男孩女孩，然后男孩就是说这个女儿睡觉之后，然后她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跟这两个小男孩在一起，或许给他们读一些的故事，或是跟他们说一些话，然后会跟他们有点的祷告，有很多事情发生。这里有真正的建造，是非常有用的。另外我们讲到说有一个爱的环境，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机会来跟他们的讲话，甚至祷告也是一个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等他们敞开，然后有这样的祷告。和有些很年轻，有些小孩呢，就很简单的祷告说：“谢谢有我爸爸妈妈，我的小狗，还有我这些的的熊，这些玩具熊或什么，谢谢有这些光啊、气、空气啊，这个是好的。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如果他们是八岁，这个是他们祷告的方法，说谢谢主，这个或许不是很好，但是要按着他们的程度，按着他们的程度来教导他们，这个祷告到底可不可行，那个就看你们了。另外我喜欢这个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年长的父母在教会是成为了什么的榜样呢？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孩子就长大了，然后他们也离巢了，现在你就比较有多的时间，然后你也看到这个年轻的父母也有他们的儿子，所以在提摩太里面说到说比较年长的姊妹要教导比较年轻的， 但是另外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年轻的姊妹需要是敞开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的环境，就是说这些比较年轻的妈妈她们想要寻求一些的帮助，一些的咨询其他年长的姊妹。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有这些的年轻的家庭，然后他们有些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自己先想要帮助他们，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其实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先自己来为他们祷告，就是祷告，然后不要去论断他们，不要论断其他的家庭，也不要用论断的祷告来祷告。我们也可以用很论断的话来祷告，说主啊，你看这个弟兄，你看他的光景实在很不好，他在世界里面，主啊，你来恩着你的恩典，你来做什么吧。这里我们就是来定罪他了，哦，这个是很不好的弟兄，哦，他的情况很不好。我们不应该在公众的场合这样的祷告，关于这些年轻的家庭，他们应该要有敞开的心来寻求帮助。哦，是这些有个姊妹的时间，这些年轻的姊妹可以跟年长的姊妹讲他们的经历。或许这个时候这些姊妹她们有就说比较个人的时间，可以跟她们分享她们的经历。另外我今天早上也说过的，这里需要有很多的交通，就是关于这些的错误的经历，就是告诉她们这些错误的经历，失败的经历，叫他们不要再次犯这同样的经，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我们要信靠主的恩典怜悯。所以我们要看这些比较年长的父母姊妹是其实很好的资源。关于这些的邻居的这些儿童的聚会，其实你可以尽很大的功用。如果说这些的年长的父母他们来的话，这些小孩都会来，或者小孩会来，年长的父母会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说所有的儿子都是我们的儿子的话，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有这样的爱，所以这些家庭就会更加的敞开。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也要照顾这些的儿童，这样是对这些年轻的妈妈的牧养，这个跟孩子也有直接的联系。这里有两个相连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很相似的。我们如何来牧养一个年轻人，他已经这年轻人已经不来聚会了，这就是我的儿子停止教会生活很多年了，我如何与神配搭配合配搭来帮助他呢？我认识一些是有这样的光景的，就是不来聚会的。 明天早上我们会有更详细的答案，但是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爱他们，爱他们，也不要有对他们有太大的期望，就只有爱他们，不要盼望说他们可以回来教会的生活。他们可以感觉到，就说你里面有一个你里面有一个如果你要邀请他们，你要邀请他们来你的家，不是邀请他们来这些家聚会，只是来到你的家来跟他们一起用餐，跟他们有一个联系。我说过了这件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有些年轻人在我们中间长大，我们已经观察了40年，就好像说他们不迫不及待的想要说成为大人了，就是因为父母逼我们来聚会，所以他们就要拒绝这个的教会生活。不过这不应该是一个交换，他们可以停止聚会，但是跟他们父母也要有个好的关系。我们需要爱他们，不管任何的理由。我的儿子需要有这个的保证，他来不来聚会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爱，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有一次，主啊，主啊，遮盖我，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儿子，我跟他说，这就是 email 变成很流行之前，我给了把信给他，跟他说，儿子，我爱你，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儿子，不是某某人。因为某某人他在中学的时候他是很 火热的一个弟兄，他是第一排的，我的儿子是最后一排的，但是我跟他说，儿子，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儿子，也不是某某人，我爱他是这样爱他，不是说就像我是说简单说我爱你这样。我想要让他知道，无论什么事我都爱你。然后他有没有觉得很被冒犯呢？对，对，他有觉得被冒犯。我有没有对他的有一些的训导呢？是的，但是我爱他的。我的为他的爱不是因为他有没有来参加聚会，或是说他在聚会里面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他来聚会但是他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很生气，然后我站起来要说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然后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是分享信息的弟兄，所以我要把这个放在一边，然后才可以释放我的信息。所以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一只忘记然后去来照顾这99只，我们的小孩要有这个的确定，说我们是爱他们，我们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但是心里面我们并不是真这么爱他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喜欢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应该喜欢跟我们有一起的时间，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确定。 不管他们离我们多远，就是说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有自己的家，但是要他们那个感觉说他们有一个家可以回来的。当他们停止回来，你要做什么呢？没有什么区别，你就是继续爱他们，就是要另外的就是要不要有任何的这些的误解或是误会。如果你对他们有什么的太大的盼望，你会变成一种的失望。然后要经常的祷告，然后你要很高兴说有其他的圣徒来接触他们，特别是我的儿子，我感觉到就是在他青年的时候，我跟他的交通不是很好，我没有办法跟他有正常的交通，但是他跟他妈妈比较接近，比较亲近，但是在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有很多的交通。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三个弟兄，他们每都会去找他，跟他说话，请他出去，在聚会之后会跟他有一些的交通，有一些的讲话，然后会来关心他。这个就带他经过这个的青年的时期，然后有一天他就醒了，他要追求主，直到今天他继续的追求主，然后直到那时候我们就变得比较亲近了。有时候我们应该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接近我的小孩，但是我很高兴有别人可以来接触我的小孩。我们盼望在教会里面有些哥哥叔叔什么的，要爱他们，不要有期望，然后要高兴说有其他的圣徒来接触他们。那我们也要祷告，要信靠主。今天就是已过了四五年，我见证了很多我们当中的儿子，圣徒们的儿子，他们回来跟教会有交通，在不同的的地方。在纽约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为了这个家聚集的来为他们的祷告。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他们有会发生，但是过去几年我有看到有一批年轻人回来了。另外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小孩，他们在世界里面，但然后他们的小孩长大了，他们就发现说他们需要教会生活，他们需这些小孩要像我一样的被带，就是在教会里面被带大，所以他们把他们带回家了。就在纽约州，你们或许听说过我们买的一个营地，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营地，我们把它买下来，然后现在在用。离开这里只有四五个小时而已。我们很欢迎你们来使用这个营地。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小的金灯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营地有聚会，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去租其他的地方。他们有15到18人一起聚集，你知道吗？在30英里以外，那里有6个家庭。就是我们要买这个营地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来找说 哦，哎，这里有这个家，哦，在那里有这个家，所以我们发现了有六个家。这家里面或是爸爸或妈妈是在主恢复的家庭 的教会长大的，他们都有孩子，除了一个家比较年轻的，他是从墨西哥来的，他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在纽约州，然后跟他结婚，我们就去探望他们每个家。有一天，就是那一天，我们开始有这个波饼聚会，有这个五六个家就来了。然后两个礼拜之前，这六个家都来了，就是在不同的程度，他们都回到了这个教会生活。有些是完全进入了，有些只是半还在路。还在这个阶段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说这里有六个家，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见证说要祷告，因为有这很多这些人要回来，所以有很多这些的小孩是对主的经纶有用的，因为他们在里面有这一个的种子已经种下去，然后这他们回不回来是在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另外你弟兄有一个的信息，我很鼓励你们去听。我忘记这个题目是什么，但是有六本书，1986年的，就是李弟兄说到，就是神命定录的一些的重要的点，这里有六本书。我忘记那个书的名字叫什么，但是第四本呢，有一个就是关于如何来兴起这些沉睡的弟兄的圣徒，这里面李弟兄说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跟他们说很高兴见到你哦，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已经三年了，我们没有在聚会看到你了。不要这样说，特别是主日聚会之后，不要说哦，弟兄很高兴看到你哦，今天的聚集很好哦，让我跟你分享。不要这样做，不要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要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有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聚会了，不要说很高兴看到你，就这样，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也是像说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是谁的错啊？我们不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的感觉就是让人家觉得这样。或许我讲完我会想起这个书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就是李弟兄用了整篇的信息说，你说李弟兄啊，我们应该说什么呢？你应该做什么呢？就是来到他们面前向他们笑，就是跟他们笑。或许他会请你进去跟他们用茶，然后你可以进去看如何有什么的进展，所以我们要小心。就算我们有个好的心，但是呢我们或许也会做坏事，或是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或许是很慢，或许我们要有很好的耐性，我们要恢复一个人来恢复他来到聚会，我们应该是比看到一个新得救人更高兴。我 们的心就会跳跃。我们看到有很多已经停止聚会的，我们要去找他们。 Amen。 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儿童的聚集，我不晓得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我们要求我们八岁的小孩每一周来背一段的一句的圣经，然后有祷告。我们已经实行了这个已经一年了，所以我不晓得说这样的操练是不是对的，这个是不是属于那种拔苗助长的态度呢？的操练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这样的事呢？我们应该做什么？这里说，他就问我们应该做什么。在很多的地方，特别这八已过的八年，我们有这样的交通，就是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发现的我们给圣徒们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圣徒用新的来实行，然后这些长老一个月之后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弟兄你可以回来吗，跟我们的姊妹分享。有一个姊妹，有一些姊妹，他们就是误解了，在我们的儿童的聚会，我们不应该教导圣经，因为这些都是有一些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不要给他们一些拔苗助长的观念。如果我们不用圣经，我们要用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用圣经，所以他这里有误解了。甚至我给他的一些的例子，但是这里我不怪他们，我们要怪我们有一个没有一个很完全的一个的解释，所以我们应该跟他们的读经读圣经，要让他们祷告，像我们刚才讲的，不单只是好的让他们就是来背这些经节，给他们一个经节，让他们的来背圣经节，不是过太早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选对的经节，给他们有对的经节。我给你一个例子，什么是错误的？有个姊妹准备了一些的一些的课程，三到四岁的，这里他的课程是关于创造，跟小孩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他们分享关于创造。另外在这个六天的创造有一些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就是说到第三天是有什么事发生呢，这些干的这个地出现了，这里有几篇的课程，第三天我们有很多话可讲的，因为这个地我们可以说到这个界限，就说它的界限在哪里。最近我才发现说满提克是一个岛，不是说我来到这里，但是几个礼拜之前我才发现，从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女婿，我的女婿他是从他是在 Montreal 长大的， 所以这里代表什么呢？这里的疆界，这里有些的疆界，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这都有不同的疆界，每一个的种族都有疆界，还有每一个州都有不同的疆界。这个圣经说到，是谁来命定这些的疆界呢？是神。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澳大利亚它有它的疆界，这里有很多，就是人有很多的这些的冲突，在中东的时候都是因为这疆界的问题。这个犹太人说是在这里，这个巴基斯坦人说不是，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周围都有一个界限，然后有很多的线界限，如果我们超过这些，我们就会有意外发生。在我们家也是一样，或是妈妈说有些规矩，说在家不能吃这些，在吃饭之前不能吃饼干。如果我们超过这些界限呢，我们就会有问题。所以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他也有他的界限。我们学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我们超过这样的界限呢，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会觉得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在疆界这个课程上面，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对不起，我已经讲得太远了。另外我们说到石头，可以说石头，我们可以有石头的这个课程，也可以讲到食物。所以食物是从这个地长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讲到石头。这个课程的要点就是说他找到了，他在他更改之前，就是让孩子看到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信靠的。当我看到这个，说你可以怎么跟三跟四岁的小孩说神是我们的磐石，你要先想到你一个小孩的思想是什么。你要跟小孩这样说，哎，梅尔，这个神是磐石，哎，然后他说是吗？我不知道神是磐石，哎，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在天空，在太空以外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因为神是石头。或许他们在电影里面看到说哦，然后他们回到家说妈妈妈妈，神是一块石头。妈妈说不不不不不，不，这个不是梅尔叔叔说的。然后小孩就说是的，他是这样说，因为我的老师这样说。所以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有跟小孩一样的思想。这个经节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经节，十章八章三节说神是我的磐石，这不是正确的章节，去来背这些章节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选一些对的章节，还有对的时间。有个弟兄昨天晚上我们用餐的时候，他说教导小孩不是容易的事，我说 Amen。 我想教导小孩是很难的，甚至跟教导这个些青少年或是大学生或是一个成年人都比较容易。所以我们要跟这些小孩有一些正常的建造，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正确的人， 这个问题就说到了，不要给他们一些太过早的一些的知识，所以每个孩子的成长的速度都不一样的。如果你有个班级有六岁的，一般来说他们应该是在这个年纪的范围，但是他们每一个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班里面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教导一个比较大众的方法，我们不要给他们过早的知识，所以我们要按着他们的程度来教导，让这个小孩子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可以问他们的父母，不要让他们问一些很成熟的问题，因为这个小男孩或女孩在家里面，他们父母是很自由的，可以跟他们分享不同的事情。就作为父母，我们不要想得太高，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回答他们，跟他们说，用他们一个合适他们的程度的。我们不要想说来到这个小孩的聚会，跟他们说一些比较成长的话，不要给他们一些就是说太过成熟的一些的知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带我的儿子祷告，那时候他要七岁，一个是六岁，一个是九岁，他们把这个当成他们每日的救恩，但是我没有为他们受浸，我没有太急着为他们受尽，或是说对他们有不同的对待。他们大概都是十二岁的时候才受尽的，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成长的程度。当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跟他们的服侍者也有祷告。就是说我鼓励他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学习，所以他们后来有发现说这个才是他们的救赎，然后他们也跟其他的青少年在他们班里面一起的受浸。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们有我们的方法可以来跟他们的说话，但是作为父母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些父母是鼓励他的小孩来读圣经。我认识有个小孩，我应该是一个男孩，他读了两次圣经，就是说他六年级的时候就读完了两次，所以这个老师对他觉得为他以他为荣。但是我也告诉你，很容易这种的小孩也可以会被带走的。就算他们十三岁，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来得到他们的注意，特别是这些属灵的东西。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大众的事情。在家里面，每个小孩都有他们自己生命的，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时间。就是在他们儿童班的里面认识的时候，他们慢慢会认知说他们有罪，不要说谎，顺从你的父母，跟你的同伴，跟你的弟兄姊妹要有分享。然后他们发现说他没有办法做所有他们被要求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说有一样东西叫做罪。我跟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在探望一个召会，我要去机场的时候，这个妈妈进去一个店里面买东西，只是为我去买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小女孩在她的座椅上面，我没有办法看到她。她说我妈妈去了哪里，我说你妈妈去为 Ricky 叔叔买东西。她就说哦，我说你的父母对我很好。然后这小女孩说那我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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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你对我很好，多谢你让我用你的房间，因为我睡着他的房间，我用了他的床，所以我说谢谢你对我对 Uncle Ricky 很好， Uncle Ricky 叔叔很好。我就说你对你妈妈应该也是很好的吧。他说哦哦，我试着，但是我没有办法每次都这样做，我没办法做到。所以我就说哦，可爱的不要担心，有一天主会来到你的心，来到做你需要做的事。然后他说为什么我要等呢？这里是很好的时候，妈妈回来了，然后这个话题就换了。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没有认识的另外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像 Joy 一样，然后我跟她妈妈分享了这个故事，然后她妈妈为她祷告。这些小孩有他们自己的时间经历，所以我们要观察什么时候到了，但是不要对所有的小孩都有这样的盼望，或是说让这个时间的加速。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干扰神的旨意，让神来做。然后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到所有的小孩身上。另外就是呼求主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健康的实习，不要说小孩们我们来一起呼求主名，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操练。就说你想要得着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学习零钱，没有人可以认识，不可以承认主是主。所以他这个操练是跟灵有关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得救，他们才说可以叫主的名。他们是不是可以呼喊？可以，但是这样的呼求的话，我们是跟神要有一个交通，这个对他们来说太早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说哦，孩子们释放你们的灵，这个就是太早的事了。我们可以跟他们说哦，我们来感谢神哦，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外出，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不要让它下雨哦，不要让它太冷，天气太冷。这个是一个真心的祷告，这个或许是我们明天的祷告。我想我这里已经说过了。 另外一个相关的，我听说我们要先教导我们的儿子律法，就是给他们这个知识善恶的树的树的事情，另外要摸着他们的他们的良知。一个相近的问题，就是教他们认识这个良知。你可以更多的解释这个是在实习上面是怎么弄呢？是跟他们有交通呢，还是如何？是他们有一些教导，教导的话，还是跟他们有一个有一段话，就是教导的话是很阔的。我们要几点停止这个聚集呢？是到爱宴是六点，就是5:50。OK， 很好，我们有同样的灵。神造了我们有三部分，在诗篇我们是神造的，他造我们有身体，有灵，有魂，还有有魂还有灵，每个人都有灵，都有这个三个功用，良知，交通，还有知觉。但是我们这个灵的功用是沉睡的，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是沉睡的，除了我们的良知以外，我们的良知是可以有功用的。这个不信主的人也有良知，但是良知在西班牙语来说跟法文很相近，就是 conscience， 就是说 con 就是与这个科学有认识，在我们里面有这个东西跟这个知识是相关的，给我们有个感觉，是因着这个的知识。如果我跟我的儿子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电的插座，电插座不要碰，不要去碰它，这个是知识，我们是用知识来训练他们。你没有看过一个小孩，你教他这个或是那一个，不要摸这个，不要碰那个，然后他们去碰到很靠近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看着你，看着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小孩这样做呢？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说他们有良知，他们的良知有在运用，他们不是说去到那里然后去碰那个东西，他们在做一个测试，他们测试他们自己的良知，还有你，然后你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你跟他说哦不要，然后他们呢？还有他一些就，然后他就有后果了，然后你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超过这个界限了。这个就是他们如何学习的，你如何教训他们呢？我不知道说我可以讲多少关于这个教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在这个箴言说到今天不是很箴言里面说到 我不是想说应该是什么，你可以就是体罚他们，就是对他们有体罚，或是你用枪支，或是用你的皮带，这个很今天是很不接被接受的，特别在美国的地方。另外就是另外就是有暂停，那圣经有他的观点，但是我的点就是说到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跟他们的罚他们，就是跟他们的这个良知有关的，我们要正确的教导他们如何来运用这个良知。良知是用教导来做的，所以我们要训练他们。这里就跟其中我们早上说到一个的点，就是帮助这些小孩来做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跟他们说，如果你碰摸着这个，我就会打你的手，你碰他我就打你的手，如果他摸到你就要打他们的手，就像你说的，要不然你就没有你的你那个话的信实。我所觉得就是说很多的观察，还有自己的经历，还有观察很多别的人，有很多的时候这个父母觉得说，就说来教训他们不是很好，或是不是对的时间，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就觉得他们觉得不耐烦了，让这个小孩让他们不耐烦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着他们所说的话来做。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孩他没有办法跟一个就是说坚定持续的事情，所以他们应该知道说他们要得到怎么的惩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良知。但是如果我们不跟着我们所说的话，他就我们的话就没有这个他应该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跟小孩说的话要去有这个实行，所以我们要有跟他们的有一个的教训，所以让他们知错，然后可以认错。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教导，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教导他们的良知，所以他们就会从这些漏洞的走出去了。所以说他们需要有很正确的很明白很明确的一些的一些的结果。如果你做这个事就会发生，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如果你选这个你就会这样的结果，这个是你的责任，因为你的选择就有这样的责任。这个需要时间，这个需要时间，特别是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来教导我们的小孩说这些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他们才知道说这个不要超过这些的界限，所以这个也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良知。我就说到这里。另外这个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关于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小孩呢？从小孩到青少年，其实另外一个作为服侍者，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些不听话的小孩呢？所以这个问题 很实际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问题，这个服侍者他们教导所有的小孩，然后当中有一个他是不合群的，你要做什么呢？你如何来，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是不要这样做，不要想，不要做你想到的那个事情。你应该，我们应所有都有这个样的心，长期的为着这个小孩，但是在这个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小孩是过动的，他是不听话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课程是要如何进行呢？他不听话，如果他另外的就是说他影响了其他的小孩，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有一个理由，就是要有两个人一起服侍，不要只有一个人，或者说有两三个一起服侍。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服侍者就把这个有问题的小孩带出去，或者说把带出去这个房间，然后跟他们有一些的交谈。就是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或是一些的因素，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们这样的性格，其实就是说他们只是想要寻求一些的注意，就是说他们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办法得到的，这个不是一个答案，这只是一个的响应。所以或许这个小孩他想要有很多的注意，就是说让这些服侍者知道说，如果他有更严重的问题，这些服侍者应该知道，要跟他们有一些的交谈。在这个交谈不要说只是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要来认识这个小孩，要跟他成为朋友。或许这个服侍者应该去看望这个家庭，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说只有在会所的时候来对付这个问题，我们要寻根到底。所以我们跟这个服侍者跟父母要有一个好的交通，要有一个好的这个不是两面的，是他们跟我们其实都是一同做这个事情的，不是不要说这是这些的服侍者事，或是跟他们说这个是父母的事，对不起，要用我的儿子作为一个的例子，我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个信息。我的小孩其实是很不乖的，这个服侍者，这些服侍者看到我的时候就说你的儿子，或许他们会说我觉得很惊讶，说你的儿子会这样的反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他所有不是服侍的他们的小孩不是这样反应，但是我的儿子就是有这样的闹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你不要对服侍者有一种特别的盼望。我跟我的太太给这些的服侍者有完全的权利来对付我的儿子， 如果说我的儿子回家，他跟他来向我报告这些服侍者不是，但是我会站在服侍者的一边。但是这里我认识我的儿子，他在学校是肇事的，他是一个不乖的小孩。所以不要在父母跟服侍者中间造成一个不同，就是说一个不同的对其实我们是做同样的事的不要推卸责任，其实我们都是做同一的工作。或许有些这个是好的，或者那个不好的，所以其实这个父母也要跟孩子有一个的时间来了解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父母或许不要去服侍你的自己的儿女，因为有时候这个儿女会很不高兴，会做一些不同的事，不好的事。但是这里没有一定的例子或什么我们应该需要来祷告来交通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跟其他的服侍者有这样的交通，不要觉得说这里我们要觉得这是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是一件蒙羞的事情，我们这是在同一个的身体里面，在身体里面有其他的智慧，有其他的方法。所以这些的服侍者除了在这个聚集里面这些服侍在外面也要来认识他们。其他的问题或许有点长。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神的教导和话来教导我们的小孩，然后为什么？撒母耳就是先知，就是哈拿的儿子，然后以利，为什么以利的儿子不爱神？撒母耳的儿子也不是很好，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以利的儿子是非常糟糕的，是很糟糕的。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这里我只能是说是主的怜悯，但是有一样事情我是知道，关于以利就是担心不想要来责备他的儿子，他看到他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是他没有来正确的教导他们，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所以教导是要带着爱的，爱他们不是说让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这里完全是神的怜悯，我们的儿子会如何的长大。我也不知道撒母耳是怎样的父亲，是很难来论断的，很难来解答的。我盼望这样可以满足你的问题。对不起，还有一些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 Amen。